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没有在翻译过程中发生改变。台北连线大选后蔡英文见美国官员，韩国瑜反高雄面临罢韩。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美中经贸缓和在即，全面关系解冻无期。好，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月12号表示，中国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没有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发生改变，协议将在本周于华盛顿签署之后公布。姆努钦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12月13号达成的协议中提出了中国每年要采购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两年内呢共计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姆努钦部长在该新闻网接受主持人玛利亚巴尔提柔莫的这个采访时说呢，这一点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变化，我不知道谣言是从何而来的。姆努钦部长还说，协议文本将于本周公布，我认为在协议签署当日我们将公布英文版。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方是否会在协议签署后公开协议文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答说，建议保持关注。路透社的报道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证实这些采购承诺，而最近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采取的一些行动也令给采购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的这个目标呢带来疑问。高票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13号接见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民主及印太战略访问团时表示，台湾是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日前通过的反渗透法将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也希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还说，身为国际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会继续维持台海稳定，跟区域的各国深化合作，一起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谈到美台关系，蔡英文说，过去3年在共同努力之下，双方关系达到历来最好状态。他还说，去年美国国际知名企业也纷纷在台湾扩大投资，他相信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将带动彼此的经济增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2号书面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他说，相信在蔡英文继续领导之下，台湾人民将取得进一步的和平与繁荣。达赖喇嘛还赞扬台湾人民不仅实现了蓬勃发展的强大民主，同时也在经济教育领域以及保留丰富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成就。不过达赖喇嘛也指出，尽管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样的复杂与困难，他觉得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包括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普瑞12号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并告诉德国周日世界报，布拉格预定明天与台北市缔结为姐妹城市。赫瑞卜在这个媒体上发表的评论还指出，中国充满愤恨，并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捷克总统泽曼呼吁强化捷克与中国的关系，不过赫瑞卜的言论呢，再度引发布拉格与北京之间的争论，并且已经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周日世界报的文章还谈到，赫瑞卜去年10月取消了与北京缔结姐妹城市的这个决定，因为他不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条款，并认为不能签署一份迫使布拉格宣告反对台湾与西藏独立的协议。台湾选民在1月11号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有分析说习近平可能会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中国官方媒体也鼓动要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1月2号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呢，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表示拒绝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六个月之后，香港爆发了反政府抗议，这极大地提振了蔡英文把中国描绘成是对台湾民主和自由生死存亡威胁的这样一个努力。据路透社报道，北京非但没有认识到其对台湾施压的失败，反而在选后更加强调一国两制，并称这一对台政策呢不会改变。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天在一篇社评中说，对蔡当局新的挑衅行动给予迎头痛击，包括用令蔡当局难以承受的军事施压选项，要让蔡英文和民进党在相对和平的台海局势和地动山摇之间做出抉择。在香港抗议活动中诞生了黄色经济和蓝色经济的概念，黄色企业被认为是支持抗议者，而蓝色企业呢被指亲中亲政府。无论黄色与蓝色店家呢，都可能受到立场不同的人的浑水。有一家黄色饭馆遭到破坏之后呢，民众中午排长队来吃饭表示支持。请看人心的报道。
星期中午，在湾仔这家餐厅外，顾客排起了长龙。这家餐厅曾经遭人破坏，有志愿人员帮助修复，今天照常营业。
那我们只有一个钟吃饭的时间，你看我还要在这里排队，是不是吃是表示支持？
李女士是上班族，她说：“
是表示现在香港的这个状况，我要支持。”民主自由还有自大，现在香港是警察是无法无天。
另外一位顾客李先生也是来表示支持。
哦，是啊。
为什么呢？
哦，因为他们做正常的事，但是他受人攻击嘛，所以就是表示一些支持的是正常的。
这家餐厅就属于香港人现在所说的支持抗议者的黄店。抗议者们在网络上号召人们称黄店。李女士说，她现在总是要选择黄店才去消费。
我没有力量跟他们对抗，我只有采取这个方法来表示我的不满，对这个禁苦。
这种方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都有用的，很多男士哪一边都是为钱的嘛。我觉得一定是为钱的，他们是为利益。
有没有用？长远来说，就是至少内心觉得好过一点吧。
香港一些被认为是亲政府的蓝色企业，在抗议活动中也时常被毁损。美国之音记者任馨香港报道。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现任总统蔡英文击败国民党籍参选人韩国瑜以高票连任。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宁，请他来介绍一下台湾选后的这个气氛以及各界如何分析选举结果。许宁你好。
许波你好。今天是星期六大选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台湾民众的生活步调恢复到了日常的节奏。网上这两天流传了一些零星的消息和视频，说某些投票站和中选会的计票工作出现了问题，但是呢都被中选会一一回击辟谣。而根据台湾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得票数最高和第二高的票数要相差在千分之三之内，落选者才有资格要求重新计票。所以说这次大选几乎是毫无争议可言。而蔡英文总统星期天就在台湾总统府会见了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蔡英文在会见的时候说，美台的关系已经从双边伙伴关系升级到了全球伙伴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天也在台北的一场活动上采访到了厉英杰。厉英杰对记者说，这次选举再次让人目睹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卓越的民主社会。而蔡英文总统明天呢将会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团。而在韩国瑜方面，他现在回到了高雄继续做高雄市长，他强调要筹备农历新年的各种准备工作。不过现在韩国瑜面临的一场罢免的风波，也就是所谓的罢韩， 其实对这是其实这场罢韩的风波在去年在韩国瑜宣布竞选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批评者认为韩国瑜才就任高雄市长几个月就宣布竞选总统，说他无心市政。有三个这个社会组织在去年的12月26号将这个罢免的提议书还有罢免的理由书送交给中选会，启动了这个罢免的第一个程序。而下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公民的联署阶段，预计这个罢韩团体将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联署工作，而要在2个月之内获得23万份联署书，最后才能进行罢免的表决。而罢免表决也需要得到58万人的同意才能可能通过最后的罢免，所以说这个罢免的门槛还是很高的。不过由于韩国瑜呢在这次大选中输给蔡英文非常的多，而且在高雄本地也是以非常低的投票率，让他的这个声望呢也大不如前，所以就让罢韩团体的信心增加了很多。
好的，那么蔡英文高票当选，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台湾各界是如何分析这个蔡英文高票胜选的这个原因的呢？
是这是台湾大选阶段呢，有很多的外国参选团，都来观选。昨天呢，在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组织的一场讨论会上，有很多的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看法。简单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的胜选，首先是北京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习近平去年1月份的对台讲话中，有些其实学者认为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其实是重申的是中国方面一贯的对台立场，但是蔡英文非常成功的把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包装成一种非常强硬的对台的一个表态，所以呢，这为蔡英文对他的讲话做出有力的回击创造了一个机会。那在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在初选之后迅速的团结起来，而国民党方面呢，内部纷争是一直不断的。比如说郭台铭的出现就加深了这种不和的局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香港的局势，它凸显了这个主权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台湾跟香港一样，都是在中国的这个纲领谈话要点里面，都是属于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之内。而蔡英文呢，非常成功的将国民党方面所坚持的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划等号，所以让国民党方面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呢，也就是台湾的经济其实在这两年是稳中有进的，这其实呢是蔡英文能够连任的一个基础。徐博，
那么香港抗争呢？香港抗争有没有学者提到这个因素呢？
是，香港抗争因为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让人有一个直接的目睹啊，证明说一国两制如果在台湾实行的话，可能也会让台湾受到同样的这种压制，而蔡英文方面呢，就是一直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所以呢，他把这个一国两制呢，也让台湾民众作为一个警醒，这方面其实在选民中他的回响是非常高的。
好的，我们感谢许宁在台北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经贸缓和在即，全面关系解冻无期。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说的，我们就为你多出欺骗。
马上就是美中贸易战的正大正战的背景下，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It's time to
tight-knit 的意思是联系紧密。
香港航空公司帮助旅客嘅失业者喺科技行业揾到新嘅工作。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两国加紧磋商，准备呢近期就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持续了一年多的贸易战降温。同时呢，双方还计划恢复美中经贸对话机制，为进一步谈判以及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创造条件。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在即，美中贸易战有望得到缓解，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的解冻看来仍然遥遥无期。那么基于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的签署还有没有悬念？接下来的谈判有没有可能顺利进行？美中能否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经贸缓和能不能带动美中关系的全面解冻呢？我们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黎安友教授您好。
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黎安友教授好。听众观众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美国方面呢，从总统特朗普到经贸官员都早早就宣布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于1月15号，也就是后天签署，可是北京呢却迟迟没有回应，直到上个星期，中国商务部才宣布刘鹤将于1月13号到15号赴美签署协议。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相对审慎的态度？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这个签署，是不是已经板上钉钉了？会不会还出现什么变数呢？
考虑到刘鹤要来华盛顿，我估计这个签署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北京没有早宣布这个协议的？他们同意美方的要求的话，应该是因为他们是继续讨论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可能是包括，我估计，北京方面可能要求就是说我们可以买多少多少的农产品，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市场的条件啊，这个中方的需求多大等等，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愿意给一个非常固定的这个数字，他们可能说我们要flexibly 要处理这个
要灵活的处理，灵活处理这些问题，
灵活对，而且美方可能要求我们要你们承诺一个固定的数字，可能是这个问题就让他们拖到现在。
好的，那么刚才黎安友教授呢提到了农产品采购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日期呢一直是扑朔迷离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早说是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嘛。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南华早报也披露说刘鹤呢将于1月4号来美国，结果特朗普突然把签署日期又改为1月15号。那么中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沉默之后呢，也做出了时间上的调整。 但是就在中方宣布刘鹤赴美的日期之后呢，啊，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又改口，他称协议有可能在15号签署，但是也有可能呢在稍后不久。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或收到刘鹤正在前来华盛顿的途中或者已经抵达的消息。有人说呢，这说明仍然可能存在着很多变数，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商务部上周四宣布，刘鹤将于本月的13日、15日抵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尽管到此刻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刘鹤已经启程、已经在途中或者已经抵达美国的消息。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再有，不会再有变化。因为如果有变化，中国方面一定会事先说明。事先没有说明，就说明没有变化啊。我估计今天的美中时间的今天会发布刘鹤抵美的消息。应该说，在上周1月9号美中国宣布刘鹤会到美国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事情就算定下来了。在这之前呢，恐怕还有一些变数，因为特朗普总统在12月31日，发表推文宣布要在1月15日签署协议，那这之后一个多礼拜，中国方面都没有正面反应。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呢，中国方面对于特朗普单方面的宣布签署协议的时间有所不满。另外他也说这个，另外那个《环球时报》就有文章说嘛，说中特朗普的这个宣布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确认。另外文章还说，中美不应该急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看来好像就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1月3号美军用无人机杀死了伊朗的苏莱曼尼，那美伊冲突就骤然升温。那中国政府觉得呢，还要看一看，看看美伊冲突会怎么发展，看看这件事对这个美伊中美的贸易谈判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几天过去之后呢，发现美伊的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发展，那这么贸易谈判贸易协议呢就可以照常进行。虽然中国不喜欢外界有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是在按照美国人的节奏走，但是签署贸易协议毕竟是件大事情，而你老是拖着不签呢，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上周四他就做出这么个宣布。因此我就认为呢，自上周四做了个宣布之后，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成定局。
那么刚才李安友教授呢提到说，美中贸易协议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呢，需要继续推敲啊。比如李安友教授举到了农产品的问题，我就来继续请教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问题。有人说呢，这个农产品存在着这个变数呢，就是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额。美方多次声明说，中方承诺呢，在今后两年每年要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但是中方却从来没有加以明确证实。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有人说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是中方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唯一的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那如果北京不肯做出如美方所说的那种明确的承诺，那将成为协议签署的一个重大变数。那李安友教授，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原来这个贸易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说我们可以买多少多少的农产品，我忘记是多少，应该是 over $1 trillion 的农产品。他们原来说我们10年当中可以买很多很多，但是当时美国的要求是更扩大，比方说你们要彻底改革你们的这个经济体制，比方说这个国营企业要政府跟国营企业的关系要削弱等等，这种非常基本的变化，中国一直不接受。所以现在中国愿意买的农产品的承诺比原来更低一些。就是两年的是多少多少的农产品。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美国吃亏，中国胜。但是 买多少的话，中方大概还会应要一个灵活处理的一种原则，就是说，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到底是一个市场经济，我们实际上不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命令性计划经济，我们已经是一个被改革过的一个市场的经济的话，所以我们政府不是买你们的农产品，是我们的企业和买，之所以的话，我们不能给他们命令，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帮助我们的企业买你们的农，他们会这样说，你懂我的意思？而且他们也会说，我们跟南美洲的各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售卖关系，之所以他们只能表现一种善意而已。他们大概以这个原则为基础，但是 Trump 因为他面临一个大选，他只能让步，他只能接受。这是我当然没有看他们的协议的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是我的这个推测，就是说 Trump 实际上是让步，中方的这个 bargaining power 比美方的 bargaining power 要强。
好的，那么李安友教授说呢，中方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能力啊，谈判的力量要比美国谈判力量要强，所以美国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向台湾啊，要向中国让步。对不起啊，现在这两天台湾问题谈的太多了。
对对对，
这是李安友教授的看法。我们看到，虽然中共官媒呢从来没有明确表态，但许多来自北京的这个经济学家都表示，说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增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包括每年400亿到50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这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北京不肯做出明确的承诺，尤其是特朗普非常看重的这个农产品这个采购这个承诺，那么第一阶段协议还会顺利签署吗？
照理说这本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首先一条就是想扭转美中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方面答应最爽快的也就是买买买。不过从后来情况看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变化，有不同的声音。就像刚才李彦友教授谈到的，中国的说法是中国要买多少美国的商品，那不能靠预先就计划硬性的规定，要看市场有多少需求，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说呢，中国的买家很多买家是私人的企业、私人的公司，人家愿意买多少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政府不能给人家下指标。所以呢，中国不能对购买多少美国产品做出很明确的承诺。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呢，美方提出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购买400到500亿美元农产品，这个数额应该是经过认真计算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和那么大的购买力，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买，有没有那么多的买家，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愿意向美国买这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态度就有反复。那我们看到在1月4号，那中农办的副主任韩俊还说啊，说中国的粮食进口配额不会为了一个国家调整，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中国不会专为满足美国的需要，那就是说呢，中国未必会向美国买那么多农产品。不过在这个话呢，在1月9号，中国商务部确认那个第一阶段签署协议的时间的时候呢，对这个韩俊的说法是有些修正，说这和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但是你又根据彭博社上周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正在增加对巴西大豆的采购，说已经有私人买家从巴西购买了大约10批大豆，其中多数装船时间呢就是在1月到4月。而你本来你要中国如果答应要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包括要大买美国的大豆，那你现在又买了这么多巴西的大豆，那怎么办呢？那中间显然就是一些问题。那可能当然就是像李安友教授也谈到的， 他们就中方就会说这是本来就已经定好的了啊、因为你毕竟签署协议是现在才要进行的事情，已经原来和别的国家已经定好了的东西，你当然还得照常进行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都使得就是在这次贸易协议中，中方是不是会同意把所谓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和400到500亿美国农产品这个东西写进去，就有了些疑问。当然从在我看来，如果中方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种明确的承诺，那么美方这个签署协议恐怕确实就未必就能够顺利签署协议。那就刚刚像你一开始就谈到这么一个消息，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的，他说中国承诺购买400到500亿美国农产品和买两千亿美元美国产品，这个承诺没有改变。那么应该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孟子清这是昨天讲的了说法，我想应该是可信的。
好的，
那这么来，这个恐怕签署协议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两条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中美基本矛盾是很难调和的，短期缓和些紧急利益的调整是可能而且需要，但长期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习一尊是着眼于在世界推行其共产原教旨，虽然挂着人类共同体的幌子。 Richie Winson 他说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只不过是中共拖延战术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川普为了迎接2020总统大选也只得暂缓对中国贸易战的施压，只能说是各取所需，但是如果不解决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一切都是原地踏步。好的，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外界分析呢，说中方不肯对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是因为北京对特朗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幅度感到不满。换句话说，说北京可以花钱消灾，或者说花钱买平安。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北京买买买，这对北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花了钱仍然消不了关税之灾，绝大多数关税呢，仍然像这个达摩克利斯利剑那样还悬在那里，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我来请教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对，所以原来中方的要求是，我们达成协议以前，你要这个停止那个关税。因为他们的原则是说，我们不能在你施加这种压力之下跟你谈判，所以你先取消关税，以后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谈判。这个是中方的原来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已经做出一个让步。但是我认为这个让步你可以说是次要的，因为美方有他们的要求，是说我们可以慢慢。我们美方的这个bargaining position， 他们的谈判的立场是原来是说，我们先达成一个协议，后来美方可以一段一段的取消关税，按照北京落实他们的承诺的这个批度，我们可以在那个这个批度消除关税。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华盛顿会监督北京实行北京的承诺。继续不断的给北京施出一些压力。所以现在看结果的话，北京的让步是说，用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概念来让双方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阶段才是一个阶段而已，所以北京接受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以。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取消一部分的关税，这个是一个让步。但 华盛顿看起来，我们还没有看那个文件，但看起来美方也放弃他监督北京的实行承诺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认为华盛顿的让步比北京的让步大。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具体数额的这样一个协定吗？或者换一句话说，习近平他会在美国保持绝大多数现有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这个明确承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想一方面特朗普不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的这么一个协定，
嗯，
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会不会在美国依然保持绝大多数现有的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产品的承诺，这一点呢还不确定。
嗯，
不过按照刚才母子亲的说法，中国已经明确承诺了这个具体的数额没有改变啊，而且呢母子亲还谈到，按照这个协议恐怕要写进去的这么一个条款，那就是所谓这个执行机制，如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履行承诺，美国就会重新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手段，而中国方面呢不能报复。据母子亲的说法呢，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嗯，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方面还没有出面证实母子亲的说法。当然母子亲也是刚说，也是昨天刚说的。
对，
中国方面呢他也没否认母子亲的说法。从过去的经验看，如果美方的说法大体符合事实，中方呢未必会出来证实。如果美方说的不是事实呢，中方可能出来会否认。
嗯，
那现在中方没有否认呢，你多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默认。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情况呢，就是在第一阶段协议中，中方会做出承诺购买美国产品的这个数额啊，那美国呢会因此取消一部分加征的关税，到底取消多少？那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不是很清楚。
嗯，
那显然如果中方在这方面对购买美国产品这个承诺做得很痛快，我想美国方面他在取消原来加征的关税方面，我想他不至于太少，因为这样子的恐怕都不大说得过去。当然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毕竟还会保留一些已经加征的关税，他只可能取消一部分。另外呢，就他还会保留这个所谓监督机制啊，也是刚才谈到一个惩罚的机制，这些大概都会写到协议里。从现在至少按照母子亲的说法，这点好像是基本上是已经明确的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段明言他说，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但是新冷战已经开始了，这是民主国家与红色中国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失败了就会被中国奴役了。客串他说美国在对内政大调整，美国是世界中心，所以也因此影响重塑了世界秩序。40年失败的绥靖政策造就中共和伊朗宗教激进势力的做大，在政治和经济上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利益。从斩首苏莱曼尼到川普直接支持伊朗反对派来看，改变伊朗政治已经开始，对中国也是这样的对策，只是要经过削弱的这样一个过程。嗯，关于这个除了经贸关系以外的美中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这个讨论呢，我们下一步啊，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会涉及到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讨论啊，说虽然呢第一阶段这个协议的签署仍然存在许多变数，但是美中双方现在呢显然都力图要限制贸易战的范围，缓和这个经贸关系，减少冲击力度。据《华尔街日报》透露呢，说美中双方同意恢复对话机制，举行每半年一次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来提供发展更深层次的这个经贸关系的一个平台。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这不能不说是美中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 积极的迹象，对此您有什么评论呢？
我自己认为这个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说每周期的开一个高峰的国务院层次的会议，谈经济问题和别的问题。这种机制原来是 Bush 小 Bush 是不是小 Bush 的期间已经开始做，后来 Obama 的期间也改一个名字，但是也继续做，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用，因为双方来开会的时候，美国一般的话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美方会提出一些非常严肃的一些要求，中国会回答用一些当八股的一些一些空洞的回答，所以这个对话后来没解决不了什么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而且 Trump 上台的时候，他说这种会议没有用，我们会用一些强硬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你等待看，我做总统的时候我会解决问题，不是空洞的谈话。现在 Trump 也愿意恢复这种以前没有结果的这种机制的话，就在我的判断当中是表现出，就是说他失败了，没有找到一个真能够解决跟中国的问题的一种办法。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啊。恢复对话机制确实就像李安友教授刚才讲的那样，自然就让人们联想起啊小布什和奥巴马任内的那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等这样的机制，这显然呢是美中经贸关系改善、贸易战缓和的一个重要迹象。我来请教胡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呢把它看作是特朗普改弦易辙、重新考虑对华关系的一种思路呢？刚才李安友教授提到这个问题了，说看来是特朗普总统他承认自己可能是做的有些过急，做的有些失误了。
我很赞同刚才李彦勇教授这些说法啊。那现在美中双方同意要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谈，啊，来解决争端。这个会谈的名字呢，就叫全面经济对话。
嗯，
这其实和2017年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谈判失败的那次会谈的名字是一样的啊。那么，就像刚才李彦勇教授谈到，在小布什的时代、奥巴马时代，美中也有对话机制。而当时特朗普呢就说这个对话机制没有用，所以他要这个打贸易战。嗯，那现在特朗普要重新启动对话机制，这表明贸易战已经全面休战。嗯，当初是认为只靠对话机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要加征关税，要打贸易战，但是事实证明呢，贸易战能解决的问题也非常有限。嗯，现在贸易战停火，重建对话机制，并不是美国认为他想通过贸易战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可以通过对话机制来解决。那实际情况是，美国发动贸易战想达到的目的很多还没有实现，只是他后来发现呢，贸易战没法解决这些问题。
嗯，
美国并不是认为那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那只不过除了对话，他现在还没想出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刚才李彦教授说那个分析我还是很认同的。嗯，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又有这个网评进来，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下吧。维自由他说，贸易协议的金额数目，美国和中国，他说美共很难达成一致，以后的谈判双方只会讨价还价，美国可能会做一些让步和妥协，金额不会达到2000亿元那么高，毕竟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总之感觉最后结果还会是美方让步的多。鱼次郎，中共现在居然还有信用度，一个信用破产的政权居然替14亿中国人对外签署协议，这是最诡异的中国传奇。 Joseph Tu他说，实际上这个2000亿的订单本身就是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整天对美国声称自己的市场大到哪里了，改革开放那么多年，除了先富起来的权贵资本，老百姓连消化这2000亿订单的消费能力都没有吗？嗯，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特朗普总统他在2018年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呢，我们看到美中关系是全面恶化，甚至呢逐渐滑向了冷战的一个边缘。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现在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望签署，两国经济对话机制也有望恢复，那么美中关系的其他领域，比如像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这方面的交流，是不是也有可能逐渐解冻？经贸关系的缓和有没有可能带动其他双边关系的缓和呢？李安友教授。
我不太乐观，因为我认为这个中美关系恶化的基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相对的权力的下降，就是说这个权力失衡。You know, lose balance. 这个权力的平衡有变化。而且权力平衡有变化的话，中方有些你可以说非常合理的要求，就是说他要改善他的安全的情况。你比方说周围的这个美国的盟国和周围的美国的军队。威胁中国的安全的话，中国要改善这个局面。这个当然包括香港、台湾问题、日本问题、这个钓鱼台问题、南海问题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个问题，这个贸易战的暖和不能解决这种问题，而且美方比较保守，要保护他原来的全球的这个地位，但是这个保护原来的全球的这个就是唯一超级大国的这种身份是不可能的，但美国不太愿意多少向中方的利益做出让步，战略性的让步，之所以这种冲突，但我不认为是一个新的冷战，后来可能要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但是还是一种，就是说双方的利益有一定的利益冲突，这个利益冲突是指这个超过这个贸易的利益冲突之外。
好的，那么都说啊，不但李安友这个教授呢有这种观点，许多啊这个美国分析人士呢也都认为说美中关系不可能就要回到过去的状态了。啊，请教胡先生啊，您过去在这个节目上，您也表达过这个同样的观点，但是现在鉴于美中关系中出现的新迹象，刚才我们提到美中贸易关系缓和，然后呢，美中甚至呢要重新恢复啊以前有过的这个高层对话机制，那么您现在这个观点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美中经贸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可能带动其他双边关系的缓和和改善呢？
我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我还是认为美中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不过我也不认为美中关系必然就会走向全面的冷战，包括在经济上的全面脱钩。我认为呢，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有些脱钩在技术上都做不到啊，但是部分脱钩是可能的。而且部分脱钩已经在进行，而且也不会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就停止，它还会继续，有些脱钩还会继续下去。最重要的是呢，美中双方的互信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不可挽回啊。那今后美中关系必定是貌合神离，彼此防范。就这点而言呢，美中贸易关系的改善不一定会带动其他关系的改善。说不定还会使有一些双边关系变得比以前更紧张。因为美国他现在更认清了中共国这个对手，他本来想通过贸易战来遏制这个对手，现在发现贸易战并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他必然会采取别的手段、别的方式，试图达到这个目标。因此，在一些其他的领域呢，美中的关系很可能会随着 贸易战的降温，而在其他领域关系很可能会升温，很可能会紧张。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位网友傅正辉他啊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美中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决定展开每半年一次的定期沟通会议，关系似乎有缓和的迹象，但是美国朝野呢对于中国诸多批评和负面观感以及体制和价值观矛盾之下，未来美中关系未必乐观，更大的冲突极有可能在美国大选之后展开，而且呢有一定可能与朝核和台海问题有关，2020注定将不会平静。那么我们就看看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啊台湾大选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觉得呢这在美中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数啊。现在呢台湾大选呢蔡英文高票当选之后呢，中国非常恼火，他恼火的特别呢是对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个对台湾大选，对台湾大选之后蔡英文获胜发出这个贺信呢啊，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感到很大的不满。刚才我们这位傅正辉先生呢就认为这个
好的
可能呢在美中之间的关系，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呢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影响将会很大啊。李安友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认为这个台湾民进党蔡英文胜选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美中关系的发展 well蔡英文，华盛顿把蔡英文看为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朋友，就是说，因为蔡英文，比起来陈水扁，他不挑战北京，他愿意就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海峡两岸关系的一个局面。我自己认为，我当然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北京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还是长远的话比较乐观。为什么？因为他们北京看华盛顿的这个这样的模糊的政策为统一台湾的主要障碍，就是说美国只要能够威吓中国不用武力的话，那解决不了这个台湾问题。但中方慢慢的改变中美军事平衡，我以前提到这个战略平衡的关系 the strategic balance， 但是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五角大楼叫做 anti-access area denial 的一种军事的一个部署，那就是说他们多少能够不让美方的这个 aircraft carriers 的航空母舰进入这个台湾的这个战区，这个情况成熟之后，我认为北京认为华盛顿不敢介入一种台海的战争，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可以台湾居民接受或者不接受，无论台湾居民的观点怎么样，北京认为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2049年以前，所以北京还是非常这个 patient， 他可以耐心，他可以等到这个军事的力量超过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是全球性，但是在这个战区里面之后，他认为他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长远的观点来看，蔡英文当选是一个 setback， 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也不是一个这个永远不能够解决台湾的一种这个情况。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为了回应这位傅正辉先生的这个评论呢，我们请李安友教授对台海局势做了一个简要的评论。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对打了一年多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做一个小结。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许多嘉宾和绝大多数这个观众呢都认为中国呢好像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说只要美国痛下决心，北京就只能是有招架之力，没有 还价之功。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怎么评价美中贸易战的这个第一阶段？这场贸易战您认为这是一场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还是棋逢对手的一场较量呢？
我是认为这个贸易战从 Trump 的角度来看，贸易战主要是为了大选，而不是为了，不是真的为了经济或者为了贸易。而且这个贸易，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说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是因为中国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美国这个印太多的美元，把我们的美元送到这个国际的话，我们不可避免有这个贸易赤字，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或者缓和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当时 Trump 为了大选跟中方搞这个贸易战，他现在有这个第一阶段的解决的话，他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大选的一个playing card， you know， 玩牌。假如胜的话，2020年胜的话，我自己估计他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贸易问题不那么感兴趣。后来，这个是我的判断。
好的，是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说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是世界第一大强国，而且他使出了自己几乎全部力气。美国之前压垮了很多国家，或者严重削弱了对方的经济，冲垮了对方的货币，或者迫使对方完全接受了美方的条件，投资认输。但是中国却能够越打越强，这不是偶然的。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国是不是越打越强，自有公论。那您如何评论这个中国官媒对第一阶段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评估呢？
我想这个中国经济确实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不堪一击啊，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超大，部队也很齐全，实力很可观啊。但是毕竟美国的经济比中国强，所以打起贸易战的实际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呢，中国受的损害更大。但只不过由于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政府很容易把贸易战造成损失转嫁给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的缺乏向政府施加压力改变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有所谓《环球时报》说的制度优势。那因此呢，美国想通过贸易战达到的很多目的，就不像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容易，他能达到目的就非常有限。你看，比如说这个结构性改革啊，那么美国，我想美国就很难。当然，在第二阶段这个贸易谈判中，这个问题会提出来，会再次提出来。但是，美国是不是能迫使中国放弃政府补贴？对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高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制造业回流？我觉得这一点要那个大规模的实现，也要相当的困难。再加上本来中国所有的所谓低人才权的优势，那么中国的经济能力还是可能会经过这个，即便经过了贸易战，这么给它造成了一定的打击，那它还是可能保持相当的经济活力。因此呢，美国想通过贸易战来促进中国的改变，这种可能性还是很低的。问题就在于呢，要阻止要通过这贸易战，通过经济网来那个阻止中国的崛起，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
好，
问题是呢，所以关键还是要回到政治的节上来。
对不起，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李安友教授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蔡英文大胜，北京如何接招。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